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来听到这首好歌曲，往昔林慧萍的经典歌曲。
一朵盛开的花，如诗如画，你的微笑多芬。
8:05，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台北在飞跃哦，通勤时光8点到9点一个小时，聊聊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一样在早上的时光，先跟大家问安问早哦。毕竟刚刚也送上一首大家是好歌曲，是林慧萍的《往昔》。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哦，尤其是职场里面，要对话、要沟通、要听得懂人话还真难。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年纪稍长一些些哦，在社会当中，在公司企业里面，可能也是个中高阶主管哦，觉得怎么有些人听不懂人话哦，心里满是抱怨哦。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自己想啊，20年、30年、40年前。我们一般的互动沟通就是面对面打个电话，或者是哦有电子邮件哦，想清楚再把它撰写成文字。但现在很多人的那个工作里面的交流可能是透过社群啊，像是这个 LINE 的群组啊、 message 啊，或者是怎么样，即刻的丢出一些讯息、图片，还有这个贴图、表情贴之类的，你要处理的资讯就变得更多了，并且因为资讯量很多，你能不能抓到重点很重要。能不能抓住重点呢？第一个取决于你收到这个资讯是不是清楚明了，有些是漏漏等哦，好长好长啊，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也不知道重点在哪里，那你就抓重点。有些他已经写得不错了，但是你个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所以你还是抓错了重点。更重要的是啊，有的时候在这个文句间哦，也许他要阐明的事情写得很清楚，但是他有点言外之意，有些事情没有被写出来，透过纯文字很难表现。例如说跟人沟通讲话，因为你会有表情啊，会有语调啊，甚至讲话会有些停顿啊，可能都会足以去暗示说你的话中有话。可是单纯只是文字上的叙述，你要怎么把那个情绪或者是那种隐隐约约的那种背后的意涵呈现出来呢，其实非常的难哦。但也因为如此，在现代的人际互动当中，去把这些杂讯排除，留下重要的资讯，甚至看出人家的话中之话哦，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沟通互动的过程哦，我觉得也可以逐一帮大家去整理一下哦。一般来讲，这个社交杂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讯息很多啦，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也特别多，你要去做分辨哦。第一个就是社群动态墙跟群组讯息，这个大家很熟悉嘛， IG 一滑开，脸书一滑开，很多其实资讯一直朝你扑面而来，但是99%跟你都没有关系，甚至你也不在乎，反正它就是推播给你。群组讯息也是啊，有什么工作群组啊、家庭群组啊，或者是你有什么这个群组，每天都不断的在发一些有的没的，你说跟你真的有直接关系吗？也不见得，杂讯特别多。第二个呢，是在职场会议或者是邮件沟通上面，有一些人喜欢哦说话绕圈子，就是没有直接告诉你要求，绕了一大圈，他其实想要什么？那你前面那些话呢，好像还真的没必要。过过水而已，但你前面的话你听进去了，那你就收到一些社交的杂讯了。第三个呢，就是社交聚会当中有些人啊把自己的话去做包装了，例如说刻意的炫耀，或者是呢有些人不动声色的去透露一些重要商机。所以如何从这三种情境当中找到言外之意是重要的。我们分类一下日常的沟通，第一种叫做直接表达，就是我直接说清楚。例如说我最近在找工作，那你马上想到的就是那他可能要离开这个公司了，因为他要找工作了嘛，他可能要离开公司，是他自己愿意离开的吗？还是说他是被资遣呢？他直接讲我最近在找工作，所以你马上就知道说你要找工作，那找工作状况怎么样，你想找哪一个类型的、马上好聊。那有一些呢是隐晦型的表达，他可能会怎么说？他说最近工作不太顺心，想找一点新挑战。 这个好像没有说我要离职啊，但是呢似乎隐隐约约透露你有离职的可能性，甚至啊你委婉的在传达说你可能要换工作了。当然并没有很明确的拍板定案，但是总之啊你就是透露出这个背后的讯息。那当然他跟你聊可能因为你们两个是朋友嘛，你们谈心哦，或者是啊他也在想说你那边有没有一些工作机会，你所认识的人有没有正在招聘一些人啊，不妨就可以透露一下。那通常这样讲的话，你会顺势问他说那你在找工作吗，或者是骑驴找马吗，或怎么样，你也会下意识的往这个话题当中去引导哦。所以啊面对这类型的表达者，你要学会怎么听懂人家的话，并且是贴心的询问来引导对方继续去说明，或者让他就你要丢球啊，做球丢球，两个人要才能传接球，不然这个话题就会停下来了。有些人的这个隐晦的话中都会用一些不确定的名词，例如说犹豫的词汇，像是可能、大概、试试看因为他可能还没那么确定，或者他不想要把话说死，所以他说最近工作有点累，还或者最近工作觉得有点一成不变，我想找下一些新的挑战，我想要去试试看一些新的挑战，没有很明确哦，但是那个意向其实蛮明显的这时候你可以适度鼓励啊，那你是还在考虑吗，还是已经有先去做一些行动了也是把这个问题再丢回去。另外一种呢是很强调性的词汇，我必须一定要非常重要，这些词就是很肯定性了，代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已经很确定他要怎么做了，这就是他很确定的一件事情，甚至他一而再再而三最近最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个，这可能是他现在最在乎的，也可能是他的地雷，你要判断一下。那还有一些词是这种转折，什么叫转折，就是话原本往 A 这个方向走，突然有一个转折词朝向 B 走，其实 B 才是他真正想要说的话，他前面是铺陈啊，例如说什么但是不过其实说实话，这个方案不错啦，但是啦啦啦啦，但是后面才是重点嘛，方案不错嘛可能就只是个开场，或者是稍微比较软化的态度，重要是但是之后的词哦，后面的内容才是真正的立场。另外一个呢是假设性的词汇哦，像是如果、假如、万一，就是他还在评估啊，想说我们最近在招这个人哦，万一都没有人来投这个履历该怎么办啊，或者是万一太多人投履历了该怎么办，假如真的有这么多的话，我是不是要一次性的把他们都找来，这些词就是假设嘛，那他在推敲假设未来变成什么样子，他可以怎么做，所以这些连接词啊是重要的，并且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听这些词汇，要看对方的表情跟语气，这就是为什么说面对面沟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面对面啊看到对方的人啊，你会取得更多的资讯。你也很常听过有些你知道小朋友吵架，爸爸妈妈讲说跟哥哥说对不起你把哥哥的玩具弄坏了，跟哥哥说对不起，小朋友其实当然可能透过教导所以他知道他做错了就对不起嘛，但有些小孩子就比较拗一点了，或者他就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但是他被父母逼所以他讲很生气对不起对不起啦这样子，对不起啦好像很那种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你看都说对不起，然后哥哥说没关系啦，一般讲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你觉得那个是不是有差别？有吧，有吧，就是他是真的没关系，还是说他就觉得说算了，反正我也不能怎么样，我在这个台面上，我先跟你说没关系。所以你看哦，语气跟表情是有差的，有些人讲说没关系啦，那你要看他的表情或他的暗示或他的语气，其实会给你另一层的资讯哦。变得重要是啊，前后语境的解读，你们谈了这么多话，他话中有话，或者是他在讲这个结论之前有一些铺陈，他可能在暗示些什么，也许在当场他不得不去说某些话，但他其实有一些在意的事情就藏在他前面说的话，或者是他等下结束后才要说的话。所以你看人啊，语言还真是复杂，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的细节，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讲说沟通是很难，你要先把杂讯去除嘛，刚刚讲的社交的杂讯去除并且精准的掌握他的 原意，他想要传达什么。例如如果这个人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那你可能也要适度的回应他，你不要踩到人家地雷嘛。他跟你暗示，他虽然话里是这样讲，那他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回事。你要如果是要安慰他或什么样的，你可能就要顺着他的意思，这些都是社会经验。有些人特别不会察言观色，有些人很敏锐哦。那我觉得这敏锐也都是被训出来的，你久了就知道说哦，现在这气氛怎么样，你怎么最近办公室有点那个肃杀的气氛呢，是一回事呢，诶，出了什么事情吗？好像大家讲话突然变得严谨起来哦。话语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觉得好隐约约大家变得好严谨哦，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你要多会观察那个气氛哦，其实有利于你在社会当中，在组织里面跟他人互动。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心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切充满活力的一天。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关心大家的理财观念哦。诶，其实我们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啊，微微我大概最早真的有在认真理财投资，可能是从大学的时候。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可能怎么高中啊国中就在研究，或者是跟着爸爸妈妈可能有在做投资理财，从小耳濡目染哦。现在要进入投资市场的门槛也没有大家想象当中来的高。诶，很多人说啊，年轻人啊，越既然年轻嘛，诶，有的时候试错犯错也有很多改正的机会，确实是进入投资市场的一个很好时机。但是又要怎么做好财务的规划，金钱观念有什么要来注意的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定方共同创办人同时财务顾问邱茂恒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邀请到茂恒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啊，很多人说越年轻人嘛，就说大家有这个可以冲冲冲嘛，但你真的在投资市场当中失利，好像也比较有本钱说啊，我可以自己努力再赚回来。并且我们都有一个话嘛，叫做缴学费嘛。你说你投资每一次都要赚钱，哇，那真的是上天眷顾啊。很多时候就是有赚有赔，你自己心态上也要调整这个概念。现在好多年轻人哦，很早就在做这个投资理财的规划，甚至有很多像是证交所的一些相关数据啊，那种开户的年纪很小，然后零股交易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对对，
很多人都嗅到了这种好像我可能没什么钱，但我也可以先尝试一下哦，先踏出关键的一步。想要问问看茂恒老师哦，我们提到啊这个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其实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年轻世代年轻人的一个财务规划还有金钱观哦。虽然说门槛变低了，很好上手，但是我要从哪边开始下手会比较好呢？因为现在资讯也很多啊，很容易道听途说，或者是你就听到一些诶好像会赚钱的好消息，会被吸引也很正常。那建议像刚刚讲到年轻世代，如果啦我真的以前都没有这个投资理财的概念，我要从哪一步开始着手？
OK， 因为我现在看到大多数年轻人，因为其实市面上充斥的都是工具或者技巧上的资讯，那可是这种方法其实是当这个人他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诶哪一支很好赚诶
啊，
是不是就去了。然后或者是当你的所有的朋友假设都买台积电，然后你觉得好像很危险，然后全部人都赚一波的时候，那这个人心里会怎么想？
会觉得我怎么没跟，
我怎么没跟，这是都是本能啦。对，可是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投资要做得好的关键反而是知道说我做这个投资我们了解它，那能不能对我带来什么样子的状态的改变。譬如说假设我是想要三年后我想要买车。如果你知道你为了什么时候要用钱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审视自己的状况适不适合这个投资，又能够存多少钱让它定期定额，或者是你有没有单笔办法进去。对，如果这些没有清楚的话，很容易就是我假设我借了一笔钱或者存款，我全部都砸进某一个了。然后突然发现呢过几个月我突然要缴什么学费，然后要缴什么费用，发现没有钱怎么办？然后刚好亏钱，这时候怎么办？
你只能赎回啊，
只能赎回嘛。
对啊，
可是其实这种状况都是早可以预知到的。对对对，
所以其实对于自己财务状态，就是现有的金钱能力要有很足够的认识哦。
对，
其实像刚刚茂恒老师有讲到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朋友间可能聚会会讨论那种说，你买什么？你买什么？
对对对，
我印象很深刻，在那个航海王起飞的时候，大航海时代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好多人买航海王系列，然后那时候已经是很高点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他们讲，哇，赚了多少，赚了多少？你说会不会也心动？会耶，
对啊，
超必须得讲，那时候真的很心动。所以像刚刚提到的，会很扼腕说啊，那早知道可能也不过几个月前，
对，
也没有久，大概几个月前，对对对，你稍微买一下，甚至你不要买一张，你买个零股，好像都可以带来一些获益。可是我很快就是用理性去控制我的大脑，我就会思考说，人家现在是已经获益了，难道我现在要去冲吗？这个感觉我要冒很大的风险，我就会用一些方法来消弭我的那个冲动的念头。
对对对，因为其实本能跟之前我不知道微微有人听过卫生纸之乱还有印象吗？
对对对
对，其实是很像的。人的本能就是大家都在做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很好，你就会想要跟着做。即便理性好像要阻止自己，但是你又觉得不做好像有点傻。对，这个都会批判自己啦。对对，所以我之前呢也 会想到就是说，很多年轻人朋友，他们其实因为朋友圈都在讲这些资讯，
对，
哦，包括自己那个时候也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而赚。我第一次投资算运气蛮好的赚钱，哦，是仔细想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赚钱，
反正好像就听人家讲啊，我就买了那种感觉。
对，然后而且我还发现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是最后赚钱的时候，我居然告诉自己，嗯，我选得很好。
嗯，但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下什么决定。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这样。对，所以我们人也有这个特性，就是做了赚钱以后，会不小心觉得是自己好像做得不错。嗯，可是如果亏钱，就会说哦，那都是因为啦，
运气，
因为其他因素啦，因为什么战争啦，因为疫情啦，哦，对，所以人也有这样子的天性，所以变成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找投资标的跟听资讯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客观
哦，会耶会耶，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刚会提到说要了解自己想要做到什么，了解自己的状况，嗯，我才不会轻易踏入可能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风险里面。
嗯，对，嗯，我觉得我自己的投资经验也会进入一段疯狂期，就是自己啊，如果假设有进入一个失心疯的阶段，然后你真的有，嗯，例如说不小心摔跤，你才会真的幡然醒悟。
哦，真的真的，这是啊，因为我们就像薇薇刚刚说的缴学费，
嗯
啊，没有缴学费，我根本不会体会到当初是对的还错的。
哦，没错，
对，
没错，
然后甚至会庆幸其实当初越早缴学费，学费又不多，
对，
你以后才不会失去那么多学费。
会会会，像我印象当中就刚刚讲那个例子啊，
嗯，
在你买一些投资的商品的时候，也许真的局势很好，多头啊，然后大家就很容比较容易赚钱，你无脑，嗯，几乎无脑好像都可以赚钱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就觉得说东买买西买买，东减减西减减，都很不错，嗯，
对啊，
但是像以今年来讲，就经历几个波折，暑假的时候啊，说下来就下来，你就觉得措手不及，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当初有买的东西啊，我并没有很谨慎的考虑，
嗯，
反而真的是更早之前那时候有审慎思考过的东西还真的是比较稳妥的，所以我记得今年的暑假吧，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警醒哦，就说虽然真的局势好的时候好像真的相对容易，但是你在买之前真的就像我们清空购物车一样，你要三思啊，
对，真的
真的要审慎的思考，也许你资本不是很多，你说亏了就亏了，但是其实都是自己辛苦赚的钱嘛，
啊，
要不要心痛也会心痛哦。
嗯，哼哼，
所以就算是年轻人，其实你在试错的时候，其实还真的要自己去摸索。变成这种东西啊，还必须老实讲，你要自己走过，你可能才会最有感。
真的，
不然大家没有投资，你现在听我们讲，大家都觉得不会啦，还好。
对，尤其我自己也会蛮有感触，因为自己身为财务顾问，
嗯，
我会发现在但是我的客群其实大部分集中在大概30到50多岁
哦，
其实年轻人反而是少的，
他们都会自己摸索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他们会，其实我刚说那种检视财务状况，他们还没有什么概念，
嗯，
因为还没有缴税嘛。
啊，对啊，
贷款甚至什么都还不用自己缴嘛，嗯，也没有信用卡，嗯，也没有说以后考虑买车买房，都还没有，嗯，然后甚至也没有说各项买的东西你居然还有持有税
啊，对啊，
他们还没有不会意识到，所以在这种时候很容易专注在什么投资工具看起来报酬赚比较快。
对啊，就直接看啊，赚最多了我就想选那个。
对对对，可是他不知道这个背后另外承担的是什么。像我自己很常会说，就是投资这件事齁，其实是考风险后的报酬率。
啊，
你承担什么风险，因为我都会跟人家说，你不要靠着那种，你不要去冒着那种卖白粉的风险去赚那种卖白米的报酬。
哦，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眼中只有报酬率，他不知道他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他这辈子很大的，但他没有考虑过。
嗯，
对，但是一样就是年轻人会比较，我觉得难，就是很多事他还没有经历到，
嗯，
所以他可能先经历到一些，然后试着找出一些几年后想要达成什么目标，试着想办法，甚至去计算记账，
嗯，
知道说我可以留多少钱去做投资，或者说我几年后的这个买车或者是什么目标可不可以达成，他才有一点不一样的觉察开始。
嗯，
我觉得这个是蛮关键的。
对啊，嗯，所以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啊，你说自己透过网络啊，因为资讯很多嘛，嗯，慢慢踏实的学习，我觉得都很好，反正你就找一个方向开始，但是那个自己的心境哦，就心态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我有时候都觉得不是说你的钱多钱少， 决定你要不要进入那个投资市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的心态，你怎么去看待说你这一次投资是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像刚刚讲的，你可能是有个目标的投资，
对，
例如说我希望透过比较小额的投资，尽快的把我的学贷还完，这都是一些很好的目标，但确实这个金钱的世界很复杂，像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脱离学校之后开始成为一个社会新鲜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开始办信用卡了，
对，
或者是我们很常听到有些年轻人可能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概念或者想法，会讲说我做杠杆或者是我就是贷款因为我可能是小资族嘛，薪水可能就打平，缴完我的学贷其实所剩无几，所以我尝试去贷款来投资，会有这样不同的管道，有人持赞成的意见，也有人持反对的态度，我觉得各有其立场想要问问看，这个茂恒刚讲到信用卡贷款，其实好像都是延迟付款的一种方式。
对
对，那这也是很多年轻朋友最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跟钱有关的一个选择。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迷思然后或者是说针对刚刚讲说信用卡的一个使用，或者是有些人讲说我要去贷款来做什么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在年轻人的这个阶段要怎么来思考？
OK， 贷款或信用卡这件事，其实它本质上是中性的。
对，
那我们就像我刚刚讲，我要考虑我承担什么风险。
对，
因为假设你是贷款的话，就像买房子也是贷款，
对啊，
买车也贷款。可是其实贷款就表示你只用自己一点点的本金去撬动，就俗称杠杆，去撬动一个比较大的部位。可以，所以假设你用20万然后假设啦，不用20万好了，假设1000万的房，然后你用200万投期款，这样就是5倍嘛。对，五倍的话，那表示赚100万，相对于你原本的出的200万，你是赚了50%。对，可是相对于一整个1000万中，你只赚10%。
对啊，
对，是这个概念。所以，可是反过来亏损也是一样的概念，你不可能因为贷了款，然后你是亏损，你就不还了吧？
还是要还钱。
对，还是要还嘛。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贷款哈，信用这件事都是虽然叫延迟，但这个延迟有强性，有先性。所以当譬如说就有点像每个月就会有一个人伸到你的口袋里把钱拿出来，你不能跟他说不。你说不的话，你东西就没
了
嘛。
对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怕的是这种事，就是他没有想到我虽然延迟了。但是我这个延迟之后我会不会遇到其他的状况，有没有其他目标会要实践，当下看起来没事，但是搞不好那时候会加剧。对，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就是说借钱这件事齁，它不只是跟银行借钱，它其实是跟未来的自己借钱。
是。
对，你现在感觉很爽，你先把未来拿到现在用了可是当你以后未来变成现在的时候，你就失去调整的弹性。对，这我觉得是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对。
像自己的印象挺深刻，例如说学生阶段啦，大家对于金钱的概念，因为你不太有机会，通常啦，一般人啊，不太有机会动到什么大笔的钱。
对，
缴缴学费啊，补习费，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遇过的那个最大的金额。可是，一到出了社会，除了那个薪水少少的薪水之外，像刚刚讲的那个贷款，
对，
或者是你们家里面也许有经济负担，你要去背负，
对，
你就会发现哇。赚钱其实超难
会啊
真的你才会这时候才会最实在的感受到金钱的重量，以前花钱都没感觉
对，因为那个责任不在自己身上很多是父母啊零用钱啊生活费他帮你出好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还真的需要一个很实际的生活体验包含像刚刚讲说你真的自己出来工作然后你感受到说哈我连租房子都这么贵
对
哈我来台北只是吃一碗卤肉饭啊怎么这么贵，你才会发现哇其实钱真的没有那么好赚，
真的真的。
就算像刚刚提到，用信用卡的习惯，或者是你可能用贷款去完成自己一些梦想，或者是你真的有一些迫切的需求需要贷款，你都必须去考量说你未来有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
真的真的。
那就是要想清楚，
想清楚。
对，这
体会它就是一种，我觉得钱是最后的表征，它其实是反映的是前面的那个价值观。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想要做了这个会不会失去什么？我觉得这个需要生活体会，所以像是我才会说，大学生一般我觉得最棒的是他有时间。
对，没错。
对，那出社会都还有时间，可是通常我会说我客户大概是落在30上下到50几，那是因为通常他在这个时间点一些目标状况一起来。
哦。
大部分 然在这个时候要结婚啦、要不要生小朋友啊，要不要买车，要不要买房、如果小朋友多生几个，你的车跟房可能又要大一点，对，然后一起来以后我们俗称五子登科嘛，
你就没有一个可以顾好，全部
对对对，你就会压力爆大，突然就觉得以前以为好像可以的或单身生活好像 OK 的、突然一夕之间没有办法处理，对，那甚至如果有新鲜人他其实可以及早意识一下
啊，
这一段、
啊、
让他有时间帮他做一下准备，
对，我觉得提早做准备很重要，你要去预想一些你可能真的还没有想过的未来，那需要做做功课，找找资料，去参考更多人的一些建议，去预想你未来可能生活的样子，其实很关键。虽然很多人说年轻现在的一个生活态度或价值模式可能更希望的是购买生活体验，享受当下，
是是是，
但是你确实还是要分一点脑出来去想想未来该怎么办。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跟茂恒老师聊到的今天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泣けちゃうくらい風が冷たくなって冬の匂いがしたそろそろ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定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成灰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跟大家介绍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我们今天特别关注到是年轻世代哦，哎，财商真的很重要。邀请到的是定方共同创办人财务顾问邱茂恒老师。老师你好。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聊到年轻世代对钱的一些概念哦，休息的时候才聊到说我其实现在真的很庆幸大学的时候就无脑买了基金，那最早也是家中的长辈啊，他们可能自己有些理财的概念，就是说，哎，你大学啦，可能开始打工赚钱，其实也没有赚很多，可能一个月多个几千块零用钱，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定期定额扣一下基金？啊，我也不知道我在买什么，但我就买了。也就是反正每个月就扣钱，但是我觉得它会让你更实在的去感受金钱的价值，因为也许你扣一年，哎，这个钱其实涨了或跌了，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钱放在那边会有这个变化。
对，
有些人会觉得哈，怎么变化这么小？哎，那你就知道这种理财工具它变化的 range 可能就是这样。哎，跌了怎么跌这么多？那你就知道哦，可能是因为前阵子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哎才会让那个情况变成那样。所以我觉得。提早学习投资的那个重要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并且你要去像我们刚刚讲到，你要预想到未来哦。像刚刚茂恒老师有特别提到说，其实不只是过好当下的生活，你要去想一下，也许你之后可能有所谓结婚的打算啊，家里可能有买房买车的需求，那你现在的一个可能薪资的待遇，你的多元的收入来源能不能去支付之后的一个需要，或者是你要采取一些手段。我除了庆幸我大学就是开始买基金之外，我就更庆幸就大概五六年前我买房子。
是
现在想来就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那当然这个房市嘛，上上下下就是这样。但我为什么讲正确，是指说其实那时候因为房贷就是要背负嘛，我们家也是跟我很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可行性，不只是投期款，投期款只是个入门槛，其实大家在考虑的是你以后一个月可以付得起那个房贷，因为你的父母会老嘛，迟早这房贷就算你父母帮忙能帮多少年，那就是你要自己背负的。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家里面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算是再三的确认，甚至连我买完之后，我妈妈还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因为她会觉得说：“哎，这样子每个月薪水有划分一笔要缴房贷嘛，那你生活的一些娱乐啊，或者是一些开销就要节制。”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去下这个决定，我就更认真的去思考说我能不能负担。好像那个机会情境都要到来，我们才会真的
比较会意识到。
对啊，好像要这样子思考齁。
微微算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
很早就买。
我说厉害是你会因为当下这件事情的转变去觉察。
哦，
对，因为我遇到有些人他可能会说哦，我先买了，他可能
再看看
宽限期。
啊，
对，他会觉得哦，反正宽限期嘛，好像缴起来还好，我之后再卖掉就好啦。
我到时候再决定。
对，到时候再看。可是当到时候他宽限期，他说他那不然我可以转贷啊，可以干嘛的？可是真的能那样吗？那万一不能呢？
对啊，
不能，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像微微应该很有感，那个每个月缴的房贷，它不单是数字，它的多寡就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会，
对对对。所以当他那一个人假设他一个月赚5万块的时候，假设然后他一个月突然宽限期过后，他要拿4万块去缴房贷，那他怎么办？
就不知道去哪里多生出3万来缴。
对对对，他一定还要吃喝啊。所以他这些没有考虑到状况下，他以为可以，后来当下发生，他就会变成完没有弹性去处理。那最后可能就是房子不然就卖掉。
哦，对啊。
对，
其实我自己的习惯是我通常都会想的比较糟。就是例如说像刚刚讲房子也是这样，我可能就因为我一开始嘛，大概5、6年前，所以那时候大概24还25岁而已。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一开始也没什么钱，房子也不能买太大。那有人就说，哎，那你买这么小可以吗？听起来好像很不实用。那我就会思考，假设我这个房子就是我此生唯一的房子的话，那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我觉得可以， 那就没什么关系嘛。
嗯，对
对对。然后有些人想说，那会不会之后啊？哎，当时啦，五六年前利率可能利息可能还好啦，
嗯、哼哼，
但也许以后会变化嘛。所以那时候就有问说，哎，那这样子你每个月可能扣个啊、也许啊，快3万块，或者是找年纪轻一点多扣一些，可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可以。那就要想一下说，那我剩下的钱能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啊？
对啊，对啊，
对啊，能不能好好吃饭？你还是有一些定期的应酬要去啊。
对啊，
然后你生活品质，你还是有定期的一些生活开销，并且就住在那个新房子里面。
哎，
你要自己住，还有管理费啊，
对啊，
什么 Lily Coco。我想了一下，哎，好像是可以哦。然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那个娱乐，
嗯、哼哼，
所以甚至我也想过啊，哎，如果假设不幸，就像刚刚提到，假设不幸出现什么经济局势的大震荡。
嗯，
那我这房假设我真的，例如说我被裁员好了，说惨一点，就我被裁员好了，那怎么办？我就觉得，嗯，那被裁员的话，那个房子因为位置地点选得很好，你说叫价格要掉跌到哪里去，应该也不会跌到哪里去。那反正顶多就打掉重练吧，那我就心里开一点，那就打掉重练回去住老家嘛，就这样。哎，所以我把一些最糟的情况我都想清楚了，至今是还没有发生这些情况啦。
对对对，
但是我能接受说啊，假设遭到那一刻，
对，
我也有那个应变措施，那我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那我就可以更笃定的去做，然后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做更多的规划。
哦，我觉得我也很厉害，你真的
说到想很多。
说到我们规划的关键呢、啊，就是我刚讲嘛，什么叫风险？那、风险后报酬率、就是这件事，你要想的这件事另外一面是什么？
嗯，
那如果你都可以承担的时候，其实你做这些事，无论是心理或、或真的发生状况的时候，你都不太会担心。
哦，对啊，
对，这是关键，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想这件事。一发生就说哈怎么这样，
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然后他就变成没有办法去做处理。因为人会犯错，不是因为那件事是错的而去做嘛、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很棒、但是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性、然后才发现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哦，
对
对
对对 对, 對、
啊、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我其实蛮悲观的，我做什么事情就会思考说、这个东西可能都会血本无归就想糟糕一点例如说我去买，像现在买什么 ETF 或股票，就是这样，我就会想说、当然赚钱很好嘛，赚、多赚少都是赚，但假设都没有嘞、那我会不会肉疼、可能会肉疼吧，但是能接受，好啦，也要接受啦、那会不会伤筋动骨？如果会伤筋动骨，那最好不要做、因为我可能会没有办法承受这种
承担这件事。
对 对, 對，那我就不会去做，那我做的 range 我就会想得很清楚。有一些朋友啊，当然现在是在摸索期，就是他可能还不清楚自己的能耐在哪里。那茂恒老师会怎么建议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哦？就说因为你还没有开，就像刚刚讲，你没有买房子，你就不知道背房贷是什么感觉。那当然我们也不能三不五时一直去买房子去感受、去感受嘛。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评估我现在的金钱的一个状态，还有投资的方式是 OK 的，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比较能够接受在一个合适的一个 range 里面呢？
我觉得如果他有些事太远没有办法想象，可以先想象哈，近几年会不会有一些目标可能要实践。通常大学生假设是新鲜人刚出来，他目标不太大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常见是买车啦，然后再来就是说是不是有必要每年旅游啦，
对啊，
这些事情他可以先把它量化出来说，假设车我要买什么车，几年会不会要做到，那这个类型的它会是多少钱，那我旅游的话每年想要花多少预算，因为我可能会譬如说今年想要在亚洲就好，然后假设几年后我就可以有一趟欧洲或美洲、
对啊，
对，他可以用这个方式去互换，他就会知道他大概会花多少钱，那接下来他可以去盘点一下他目前会有的收入、的状况、收入第一个如果还是学生可能是零用钱、
对、
再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打工，对，那如果已经出社会，他当然就他有一个正职工作，然后再盘点一下他现在的生活品质跟状态，大概会支出花多少，对，先想过以后你就知道你能存多少了，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再存多少，你就想想你跟你刚刚的目标对不对得起来
很长都是对不起来吧，
对，对不起来你就知道说那我是不是要调整，我适合投资吗，还是继续存，还是我可能工作需不需要换、那或者跟爸妈多要点零用钱、
有些不同的选择，
对，你才会意识到我可以有哪些选项可以做，可是你没盘点的时候其实脑中是很像浆糊的，你
又没有概念啊，
对对对对对，这些事情要先想清楚，对，
其实认清现实很重要，有些人认清了现实之后就逃避现实，
对对对
就是发现啊，现在好像不太行哦，现在好像每个月都月不如月，就是总之都是月光族，自己心里理智也会觉得不太行，但是你又无法戒断自己爱买东西的那个习惯，
对，
这样很 恐怖欸，
真的真的太恐怖了、嗯、
所以确实啦，你可能在实际的生活的经验里面要试着去量化它、嗯、
对对，
是最关键的。我个人我记得那时候刚毕业，我没有念大学，念完就出来工作、嗯、但是我记得我毕业之后，包含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嘛、嗯、我就会很仔细的去算说，例如说我交通费那一定要花钱，那个 我,、
啊、
我不肯走路上班，就我一定要搭捷运啊、
嗯嗯、
然后欸薪水大概 range 是多少、
嗯
哦、我大概吃饭可以吃多少。我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会吃饭吃得太开心了，那聚餐很多那时候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先多花了一点，
对，
最后才发现说哈好像太多了、
嗯、哼哼，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聚餐，然后欸慢慢扣扣扣扣，欸好像到一个平衡的间，
因
为再多我也付不起啊，我也没有想要因为这样子说什么就是要去贷款什么的，我觉得我觉得那样我很讨厌、
啊、我觉得薇薇真的很懂啊，因为你又说到我们规划另外一个关键、喔嗯、就是你在去盘点这些现况的时候、嗯、你才会意识到哪些优先顺序对你比较重要
啊？我一定要花的，我必须要做的那种事情。
对对对、嗯，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后来会觉得好像哪些花太多。
嗯，
可是你要单减，一定是从你觉得比较不重要的开始塞
啊。对啊，
对，因为你觉得其他事更重要，所以你要把这边这个类组的不重要的换去另外一个你希望更多存一点钱。
哦，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有去盘点现况，也可以比较意识到我可以做出我的甚至我的喜好跟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
嗯，对
对、嗯，
其实一定会遇到说你很想花钱满足自己某些愿望的时刻，
对，
但现实里面真的有很多你必须面对的哦，你就是很想买这个，但是你就是没钱，或者是你为了买了这个，你可能这个月你中午可能吃一颗茶叶蛋，
对，
那假设啦，假设或许你真的觉得买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也许你真的会大胆的就买下去、
啊，
然后一个月吃茶叶蛋，那也行，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就会更真切的去感受到说，哇，那个东西是等价的，你要用这个东西才能去换到另一个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这很重要，太重要了，
并且。因为这个物价水平会变化嘛，然后这个局势啊大环境也会有些变动，所以那个感觉就极其强烈，
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觉得可以先做这些事但实际上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了、
嗯，
因为有更多无论是通膨啊或者是你可不可以投资啊、
嗯
或者是你每个月能不能定期定额，其实你一个花掉跟定期定额投资落差变化会如何，人脑是算不太出来的、
哦、对啊，很难，很多事情把它放在平衡的那个点上啦，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顾问在做的事啦、
嗯对啊、
但是一般人可以先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觉察到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嗯，我自己觉得最满足的就是例如说我节省了一些我过往可能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最后达成了一个夙愿的时候、
嗯、对对对，
我就觉得说天哪，当初那个决定真是做对了，
嗯嗯嗯
那个感觉那个喜悦
是很棒，
对，无价的喜悦，
的
因为你会发现说啊，我真的有一些努力，然后达成一个、嗯、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对，
这是其实在年轻世代哦，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思考的，
对对，
因为这个会影响你以后，包含也许你到所谓的中年级的时候，哎，或者是再到下一个阶段，哎，退休族的阶段，其实他你一开始观念有建立好，到之后的一个财务规划或者是对金钱的概念都会有莫大的帮助。
嗯，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等价的，就是你要得到什么，你就要先怎么栽啊，你不想要这么栽，就不可能得到，你就不要去痴心妄想。
真的，真的老天很公平啊，一天都24小时，我们希望把时间花在自己真正有兴趣又可以好好累的事情上。
嗯，真的跟大家分享哦，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哦，介绍到的是年轻世代，但其实里面有很多针对不同的族群，可能不同年纪的朋友、嗯、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去做一些说明，大家不妨都可以来参考一下。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是定方共同创办人财务顾问邱茂恒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里是台北在飞跃，在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现在时间哦，早上的八点五十四分，要五十五分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尾声呢，一样为大家选了好歌曲哦，希望让大家在这个上班路上呢，都可以维持好心情。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财务规划哦。那当然，在下个时段哦，下一个整点，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会在空中和你做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喽！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明天再见。
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